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叫做人的犯罪与结果。我们听到罪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人一般听到罪的时候都不是很喜欢，听到罪的时候就会第一个会觉得说我很奉公守法啊，那我哪里来的罪呢？好，那可能我们可以讲一些作奸犯科的人有犯罪，可是呢我有什么罪？好，为什么要跟我讲我有罪？好，那而且我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跟一些朋友分享到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其实在罪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上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如果没有认罪他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救恩。好，可是往往人会一听到罪就觉得好刺耳哦，然后我不喜欢接受听到像这样子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说人这个罪是怎么一回事。好，那罪呢有分为有形的罪跟罪是什么，先来看一下好了。罪就是错误使用自由意志的结果。自由意志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爱的表现，神爱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自由来选择是不是要跟从他的命令。好，如果说我们今天爱一个人，好，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不管他是谁，好，那我们不会跟他讲说你一定要爱我要不然你就怎么样就威吓他，不会，对不对？那我们一定会说是希望他是出于自己的情愿，好，那才是真正的爱嘛。那神呢对我们也是一样，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期盼他希望并且他呼召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可是他把那个自由意志的主权交在我们的手上，然后期盼我们能够在他的感动之下还有他的真理里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今天这个领唱的弟兄一开始就有讲到说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有没有？其实那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站在神这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为什么不在我这边，我要神在我这边啊，对不对？我们喜欢这样子，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够我爱怎么样怎么样，那神你要在我这边，我是你的儿女啊，我要你在我这边。可是应该反过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自由意志的话，我们就应当是站在神那一边。那罪呢有分两种，一种是有形的罪，有行动的表现，有行动的表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有的人是作奸犯科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因为贪心的关系而有一些的行动出来了，好，达到这种行动上面的犯罪。可是还有一种无形的罪是没有办法规范的，也许世界上的法律可以去规范一些有行动表现的罪，可是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动机里面的罪没有办法规范。所以如果说这样的标准的话，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是这样子的标准的话，我们是不是人人就都犯了罪了？好，我们有没有人可以讲说我心中完全是圣洁的，完全是没有任何不讨主喜悦的地方的？并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讲。好，因此我们需要神，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时不时会有一些动机不对的时候。好，有一些我们没有人教我贪婪我会贪婪，没有人教我会骄傲我会骄傲，没有人教我会自卑我会自卑，没有人教我会等等等等的。好，可是我们都很本能的会犯这些无形的罪。那这一切呢我们需要神的光照也让我们能够认识罪是什么。 好，那还有一个定义呢，就是罪就是行车出轨，就是有一个轨道，对不对？这个火车如果走在上面的话，它如果能够在这个轨道上面好好的走，它可以走得很畅通无阻。好，那可是如果从这个轨道出去了，好，过了这个轨道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是一种罪。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射不中弧。什么叫射不中弧呢？就是下面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射箭，古代的时候人要射箭有一个箭靶，好，如果那个箭没有 射中的话，那就是不及，过于不及都是罪。那谁是标准呢？标准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神。在前面好几堂课 麦嘉文姐妹已经跟我们讲了，人是从哪里来，然后从哪里来，然后神是谁，然后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那既然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呢，那么这个世界的规范跟标准就是从神而来。那当这个标准在那边的时候，我们人好像对这个标准，出了这个标准是过。好，那如果说是射不中，或者是说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不做该做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做不该做的事情，有些是明明该去做，可是我没有去做。好，这些都是罪，做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如果这样看来的话，这个世界上的法律的罪其实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让人跟人之间不要有很多的冲突，我们能够很和平的在这边的相处。好，然后我不要到，就是说我不要去干涉到你。好，我的行为，我的行动不要干涉到别人。可是有很多是内心里面的东西，神要让我们，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些达不到的标准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也就叫做罪。好，这边就是已经讲到做不到神的标准了。好，好，那罪是怎么来的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创世纪了。神在一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啊，然后一切是黑暗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神创造这个世界啊，用了可以说是六天的时间，第七天他就停歇了他所有的工。第一天呢，第二天，第三天，他是创造了光，好，还有各样的生物，好，那这是好像是一个框框，先把一个框框准备好了。然后呢，在第四天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框框里面填上很多的内容了。所以我们在前面刚刚看到说，哎，有光啊，怎么这边又有光？刚刚第一天的时候说光把暗分开，有早上晚上跟还有早晨啊，可是第四天怎么又有星星啊，日子年岁？那其实不是说它其实是就是前面三天是有一个框框，先把一个架构做好，可是呢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就把这几个框框填上，像填上肉一样，有骨架了，然后我们要填上肉，我们就把这些内层就把这些内容一点一点的把它加进去。好，所以神做事是很有计划的，他不是说杂乱无章的。好，他在这个造到第六天的时候，把前面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前面有光，有生物，有植物啊，然后呢才创造人，因为他把一切都准备好给谁？就是给人。好，所以神其实是非常的爱我们，对不对？好，他把一切准备给我们，然后按神的形象来造人。然后呢，在第七天的时候，神看一切都太美好了，然后他就歇了他手上一切的工。好，人在第六天被造，我们在这边就看到，所以我们就要来接下去来看，那我们人是怎么样？人跟这些万物，神看起来都是什么？甚好，对不对？神看我们都是甚好，没关系，大家不用很拘束。哎，这边有啊，对，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有一些回应的话，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就可以更活泼一点啊，然后也不会听听就觉得哦好想睡觉，因为一早到现在也蛮长时间了嘛。好，好，那在这一天呢，神呢就给我们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环境。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好，来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人。好好，我们他这边开始就介绍了神原来给人享受的一个享受期间的一个地方，叫做殿园。记不记得上礼拜空师有讲到说，其实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棒 是在哪里的夫妻？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伊甸园里的夫妻。好，那在那个被神创造的时候呢，安息舒畅的夫妻，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隔绝。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犯罪不讨主喜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很本能想藏起来，好像这个时候这件事情神知道不好。其实神知不知道？非常知道，只是我们的心中有东西隔绝住了，所以无法享受那个在伊甸园里面的安息舒畅的福气。 好，那么神呢，他不但是给他们一个这么好的地方，然后他园中呢又有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那神在这里面让我们来享受的时候，他有一个吩咐啦，因为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可神这边就讲，就跟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怎么样，你可以随意吃，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吃。所以其他的园中也是各样的很多的果树，不是说很少，很多的啊。可是唯有一个树不可以吃，就是什么树？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好，我们要记清楚神怎么讲的哦，因为后面就来了，这个为什么人到最后会堕落，其实神的话没有记清楚。好，我们来看下去，他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你不可吃，好，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结果有了亚当之后呢，接下来神就觉得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另外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这位女人呢是他身上的肋骨，也可以讲一讲这个肋骨。肋骨不是头，对不对？不是头骨，好，也不是脚，所以不是踩在地上的。神是给肋骨，肋骨是干嘛的？我们能够站起来，好，这个肋骨的那个支撑的力量很大，而且还可以保护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所以肋骨是很重要。所以神常常讲说，神跟我们讲，我们女人是来帮助另外一半的。好，那这个肋骨就有那么一些的这个预表哈。那这个肋骨就代表说，这个人跟他是非常非常的亲近的。好，那这个人也非常的满意神所给他的，说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所取出来的。反正亚当高不高兴？非常高兴，而且宝贝的不得了，说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那么人在这边就一开始也有讲到说，人在婚姻里面的一个关系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是讲到夫妇的一个关系。好了，那我们刚刚讲说神的话记清楚，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再看一次神怎么说，我们一起念一遍。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又吩咐亚当，所以可见亚当是听得懂神的话的，对不对？是他后面所做的决定，他有没有站在神那边？没有。那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撒旦是一个不守本位的天使，他就出现了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好，那利用蛇来引诱夏娃。那我们不是有的时候讲说，哎，这蛇是不是就是撒旦？其实就是撒旦附在这个蛇的身上。好，离开本位的行动是自由意志做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生命里面，有的时候会不会故意不听神的话？好，有时候会不会就是我明明神给我一个位置，好，我生命里有很多的角色，那我给我一个位置，我有没有守自己的本分？会不会想要离开自己本位的这个行动呢？好，那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这都是我们在每一次做自由意志的抉择的机会。夏娃对神说，对蛇说什么？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因为蛇跟他讲说，哎，这边有很好吃，去吃，对不对？好，那夏娃对神说，哦，不行哦，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们觉得有没有语病？刚刚记得我们讲，我们看了两遍，对不对？那夏娃这里有没有讲错？乍看之下像没有，对不对？可他其实随意添加上帝的话，上帝是说，你好，我们先看下去啊。这边是蛇，夏娃对蛇说，好，那蛇看他有点搞不清楚，其实蛇很清楚，可他有点搞不清楚，他就又开始让他搞得更模糊啊。那蛇就对你们说，哎，你们不一定会死。蛇说你必定死，他就讲你不一定会死，让他心中就产生一点点，哎，好像有那么一点机会，我好像可以去吃这个果子哦。而且呢，还要产生他心中的怀疑，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哦，你们将来就比神聪明了，啊，那你就可以跟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神不希望你们吃。好，这两个听起来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对不对？好，那神怎么讲啊？好，我们先看这边，其实神说的是什么？你不可吃，没有说你不可摸，而夏娃说什么？啊，神说我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神没讲说不能摸啊。好，那自己乱加神的话，不清楚神的话，所以当这个蛇来引诱他的时候，他也分辨不出来真假是什么，里面加点油添点醋，他也就开始动摇了。于是呢，女人就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觉得非常的好，好，然后他就伸手去吃了，因为看起来很美，非常好，然后呢，好像吃进去之后自己就非常有智慧了，然后就摘下来自己吃下去了。好可惜哦，对不对？其实在这个他吃的时候，我们人在生命里面都会碰到三种情况，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在看到这个夏娃面对这个悦人的果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这三样的试探来到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心里很想要，眼睛看到非常的悦人的眼目，然后呢，他又很希望能够有智慧，像神一样聪明，就是今生的骄傲。好，然后他就没有胜过这个试探，并且没有这个圣经的真理给他心中做保护，神的真理听得似是而非。好，然后呢，他就在他没有办法分辨的情况之下，就吃了这个神所要他们吃的果子了。那这个眼睛明亮也是一样，这是撒旦所说的话，他要激起这个夏娃他心中这种怀疑神，黑神是不是不希望我们可以变聪明啊，跟他一样，哦，那神好像对我们有点，好像有一点好处是留在自己身上，不愿意给我们的一样。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仔细想一想，如果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一切的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他根本不需要怕我们知道，因为一切都是他所造的，有什么好怕的？这些都是人在一个很狭隘的一种想法里面去猜测神，因为人很渺小，没有办法去了解神，所以就用自己渺小的一种自以为的聪明来刻画神是什么样的神。那很可惜的，这个夏娃她不但自己吃，她还要叫她的丈夫来吃。所以就造成人犯罪的结果。那么堕落的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原先在伊甸园里面，神所造的一切是好的，本来是没有死亡，可是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如果说一吃下去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之后，人永远不死的话，其实很恐怖，因为人开始有罪了，然后我们又永远不会死，好，那就一直循环下去了。那我现在有犯罪了，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不但是生理肉体，我们人人都会经历的第一次的死亡，更是灵魂的隔与神的隔绝。好，那灵魂的与神隔绝，人就会有 接下来其他的另外一些感觉，第一个就是追求感。当他们两个人的眼睛明亮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刚讲说夫妻两个人的时候，那时候赤身裸体并不会觉得羞耻，对不对？可是当他们吃下这个生命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第一个感这个自然发生是死亡，第二个就是罪疚感产生的。他们一吃眼睛就明亮了，就发现哎呀自己怎么是赤身裸体的呢，然后就拿了这个无花果树的树叶为衣。好，一有罪疚感之后，人就开始梳理了。因为当神开始就是在园中找寻这两个人，他们吃了之后就躲起来，然后神就开始问说你们在哪里，他们就躲起来了。而且在圣经上也记载说他们一个怪一个，亚当就怪夏娃，夏娃就怪蛇，就怪怪，然后怪怪到后来还怪到神身上去。那与人之间呢，这边就讲了疏离，与神之间呢也疏离。他们一发现自己不对了，我已经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就躲到树林里面去了。 好，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些感觉，比如说罪疚感啊，或是跟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或是跟神之间的疏离感，可以去深思一下它是从哪里来的。神在这伊甸园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想说，那神干嘛一定要创造一个善恶树在里面呢？他就干脆叫我们就是乖乖的嘛，他不要放一个试探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何必让我们有这个犯罪的机会呢？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神就是爱我们，神还有第一个刚刚讲的自由意志，还有一个人生命要成长是不是要经过操练？我今天是一个幼稚园，然后不同的挑战到了这个小学的时候不同的挑战，诶，我是不是经过一个考试之后我就可以升级啦？好，然后我今天从小学要到中学，一步一步，人都是这样，人连我们很狭，就是说人很有限的人都会想这样的方法，说他是不是已经跨越这一个了，跨越这个好再往上看看他是不是可以经过这样子的考验。因此这个善恶树的存在意义其实训练我们一个考验，训练我们如何学习做一个正确的自由意志的选择。那所以当这个吃下去之后，这个罪疚感，人有这个明亮的这种感觉，就是吃下去之后人明亮了，对不对？他其实失去了宝贵的像赤子一般的无邪跟纯真，然后人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用欲盖弥彰的方法掩饰只有神才能够除去的羞耻，他们没有通过这个善恶树的考验。那亚当吃了之后，他也发现说，不知道原来以前是在福气当中，原来以前自己所享受的神所给我们的善是这么的好，可是如今的处境却已经不好了。好，那有在就是说没有办法享受刚才一开始讲的神给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是一个很安息很舒畅，完全在神面前不会有这种罪疚感的这种福气，可是现在没有了，关系整个破裂了。好，整个破裂了，那人实质上是不信任神，不相信神的话他要赐死。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善恶树果子的用意的确是测试出来了，他们没有通过考验。好，神行使测试的恩典，好，让这样的一个善恶树看看是不是可以独立自主，是不是只是一个命令的动作，还是当有一些的这个挑战来的时候，我很知道我要干嘛，我很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做过父母的弟兄姐妹，或者说自己是，我们也都为人子过，好，为人孩子就是孩子，其实父母亲最希望孩子做的就是在一个很有挑战或者很不容易选择的情况下，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很多的试探在学校里啊，在社会上面有很多各样各样的价值观，各样各样的试探来的时候，可是却能够做一个最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父母亲最安心的时候。 那我觉得神更是比父母亲更爱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个测试其实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知道做一个正确选择的人，然后考验我们是不是愿意自愿的来顺服神。好，接下来刚刚讲说第一个是死亡，然后罪疚感，然后有疏远疏离感，然后再接下来是损坏人性中神的形象。原本我们所被造的是，我是一个有神的，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可是呢，后来犯罪之后，亚当的子孙后来也是就开始有这种逞凶斗狠啊，地上的罪恶很大，很多的事情发生了。亚当当年的错误选择对他的后代产生非常长远的影响。那亚当人性中神的形象受损，影响的是子子孙孙下去。因此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做父母的也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呢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是我的信仰，我的孩子是他的信他的，我们彼此不干涉，彼此尊重，其实并不是的。我想在这个信仰里面，很重要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上一代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以前，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如果是本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可能上一代给我们的还蛮大的影响的，有一些是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啊，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如果没有经过思考，就说，哎，我家里就是这样子信啊，都是这样拜啊，然后就跟着走下去了，没有一个机会认识神。可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心里已经有神了，然后我们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往下影响，或者是也往上影响我们的上一代跟下一代。好，那人已经不同于亚当被造时的人性了，因为人败坏了。败坏就是说人的存在有缺憾，除非说人主动找神，主动找寻人，人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是缺乏直接认识神的人能耐的。如果上个礼拜有听到那个受洗见证，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说，哎，他好像神给他预备了，比如说未婚妻啊，或者是有事业等等的，可是他总觉得他心中有一个空，有一个空虚感。我们人有的时候也会讲，就是我很成功的时候，或者是我有好像我都有了，可是我还是有一种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觉得少了什么。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连接，当我们连接了之后，我们人心中这个洞跟空虚感，没有人可以填满，没有世上的成功，没有人的肯定可以填满，唯有神可以填满。好，那当我们找到神了，神找到我们了，我们也愿意打开心，让神来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这个心，这空虚的地方就可以被填满。再接下来就是当罪还有一个影响，损坏人性中神的形象，中间人就碰到有一个窘境了。什么窘境呢？无能，有很多事情成为罪的奴仆了，没有办法。我有，比如有的人有抽烟的自由，对不对？可是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对，我们觉得我要自由，可是其实很多很多的部分是无能的，无力抵抗的。我不想要恨人，可是我会恨人；我不想要怨天尤人，可是我会怨天尤人。好，人会处在一种无能的一种境界里面。好，再来就是会自欺。好了，我们如果已经有在罪了，好，你又有这么多的结果下来。然后人就不想要面对现实，说这个罪的存在，也不喜欢去面对有一天人人都要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嘛，对不对？然后就开始逃避啦。逃避有没有用？没有用，那孤立无援。好，那自从疏远了神之后，我们孤立无援，开始人人会怕死。谁不怕死？每一个人都怕，要不然不会说医学一直在发达，对不对？不会说好像用各样方式养生啊，或是用各样方法，我们 总是希望说，哎，听起来到上帝那边去天堂很好啊，可是还是很希望可以在这世上多留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本能的不知道此是什么，好像一种无知的一种状况，未知的状况。好，那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人就变得很消极，然后觉得我孤立无援，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这种窘境，就是价值观的颠倒。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台湾的那个教育部要是把八月，好像是八月一号开始，要把就是人有各种性向，比如说就不单单只是男跟男男女的这样子的关系，要把人有同性恋或者双性恋这样子的倾向放到小孩子，就是小学生的教科书里面去了。那可是有很多的家长都反对，可是看起来好像一定要很执意要这样做了。那就觉得说，哎，这个世上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那就是在我们不可想象的一种情况下一直在发展。好，那我们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么小就把这样的观念放，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放进去。那个理由讲的是说，因为现在学校里有很多凌霸，就是那种小孩子欺负另外小孩子。那万一有这样的情况，小孩子他们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认识了，好，所以呢，课本上都已经有讲了，好，那我们就不会凌霸了。那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不只是这个性向问题被有没有被凌霸，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被人家欺负的，校园这种事情。可是现在好像是看到一个洞就补一个洞，看到补一个洞，而且还补错洞，那很可惜，因为真正的问题，我们现在今天听这个罪的这一堂课就知道说，其实是人的价值观很严重的被扭曲了，然后人一直在寻找这个世界上面，好像要迎合一些人，可是迎合这些人之后，另外一些人的权益也没有了，那人就是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一切。没有用神的标准，我们今天刚才讲过与不及，射不中神的标准，不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过与不及就是罪就产生了。好，那可是人虽然犯罪，但是神有他的怜悯，为人预备出路。这是我们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为什么人要认识神？我真的觉得说我认识神是为了能够让我的生活再顺利一点吧，让我的孩子再听话一点吧，让我的现在的处境能够被有一个拯救的机会吧。我们不可否认，当神的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的确人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那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在世上的生活啊，跟人的互动啊会改变，因此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改变。可是认识神不只是如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状况如果被改变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哎，我都掌握得很好了嘛，孩子就那个家庭这就是父母对父母很孝顺啊，对儿女都很爱，很那个很有，就是他们都兄弟之间也彼此很有爱啊，很敬重啊，哦，哎，好像很多东西都很好啦，我的事业也很顺利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当中，所以嘞，我很大，我很棒，我为什么需要神？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旁边的人分享信仰的时候，会觉得好难哦，因为有些人他真的什么都有，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哎。那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希望在朋友来到神面前说，如果我们的焦点在那边说，啊，如果你信主了，你的事业一帆风顺哦，你的身体一定健康哦。那他如果说他说是很健康，他事业也很一帆风顺，他当然不要神啊。可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神所创造之后呢，那我们要按照神的标准，那我们都犯罪了，我们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然后我们又好像心中其实有一个角落是空虚的，是需要神的，他就看到说 我其实有需要的，我没有那么完美，我还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才能够享受那个原来伊甸园里面的福气。那现在人有时候看不到，只看到尽力，只看到现在，我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要解决我现在好所面对的各样的难处，解决之后常常人就跑掉没有了。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小时候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常常演一个那个小短剧，就是十个麻风的故事。十个麻风然后被神被医治了，医治之后呢，他们就走掉了，可是中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主，然后就奇怪九个人跑哪里去了。其实这是很就是蛮人性的，对不对？这个故事跟我们讲，就是说人得到神的医治了，人得到了那个神所给我的恩典了，可是神常常就忘掉神了，人就常常忘掉神了。然后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就是演那个戏，就十个人然后来被医治了，九个人没有回来，然后就问九个人到哪里去了、啊、为什么只剩一个人呢？那有的时候的确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自己，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因为我要认识自己，认识我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全世界这个世上唯一完美的只有神。好，那看清楚自己并不是完美也不是全能的之后，人就比较容易谦卑下来，看到我需要神，我需要神来到我的生命里面。好，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们需要，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需要标准，那谁是标准？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神是我们的标准，神是我们的。这世上可能有很多标准，但是那些都不是我们的标准。好，最需要解决，谁来解决？我们接下来的几堂课。就是我们会按照次序，前面是讲到神的创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讲到罪。好，那之前讲到神爱我们，给我们自由，自由意志，今天讲到罪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又开始介绍耶稣是谁，下一堂课还有一个是还是要还有一个是讲到好像是下一堂好像也是罪，也是讲罪，可是是不同的角度。好，那我们后面就要讲到说罪是怎么解决的，什么东西可以解决？是我做很多的善行吗？好，今天早上打了人了或杀了人了，然后赶快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弥补，就可以弥补了吗？不行，对不对？可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就这样做啦。好，我可能有的人可能他在叫做什么贿赂人，用钱做一些不当的交易，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去孤儿院或者什么做一些来弥补，那这可以补吗？好像不行哎。可是这世上的确就是这样子在做，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也不错啦，他虽然有点这样，可是他也很好，还是好人，对不对？那可是罪真的可以这样解决吗？那谁能够连接回人与神之间隔断的桥梁？人因为罪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破裂了，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所以我们有刚才所讲到的罪所带来的种种的结果。可是谁可以让我们跟神之间这隔绝的桥梁重新建立起来？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我刚刚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目前在台湾的一些状况，那其实在美国也一样。以前我记得上一期我有提到几个例子哦，就是现在其实是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社会一个里面，那就是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呢？就是真理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们，然后没有任何人有权利代表另外一个人说话，然后真理呢也没有办法从上帝这里得到，这是后现代主义哈。然后真他们认为真理就是存在的，然后没有对错，没有善恶，然后也没有关系，消极也好，不想那个积极也好，都可以好，然后。看起来有时候有一些的这种运动好像不错，可是他们另外一个行为却是跟自己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说有一些就很爱地球啊，好，会有一些那种绿化啊，或者是什么环保， 像这样子，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种背后，有些就是后现代主义，可是他这样子看起来保护地球是很好，可是他这样同样的一批人，他可能碰到要碰到这种堕胎的事情的上面，比如说还没有诞生的孩子，没有足月的孩子，还刚刚离开产道的健康婴儿，如果他们的出现是给人带来不便的话，是可以堕胎可以处理掉的。相同的人他也这样，因为世界上没有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没有标准，所以就是按着人的感觉一直在就是影响这整个社会。那有很多还是在教育界啊，或者是在栽赃执政啊等等的，那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老师，他甚至就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教什么给孩子了。以前我们从小在教在学校里面的时候，老师应该是给我们很正确的方向带领的，可是现在慢慢走到一个情况下，就是老师会觉得不知道我有没有权利去教这些孩子了，因为刚刚讲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另外一个人来做什么，所以老师也变得就是说，我们好像也没有权利啊，那这些孩子都是自由的啊，这些孩子是自由的个体，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们啊，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让他自己去分辨，所以有很多很荒谬的一些教育的制度就开始出现。那这些就是我们在这里面价值观，可是我们也不要气馁，也不要觉得说哎，的确是有点无奈了，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一股清流，为神来站住。好，那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需要标准，我们需要被解决，所以我们需要福音。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说我们有罪的人已经跟神隔绝了这个关系，怎么用各样的方法，用修行，用知识，用各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再跟圣洁的神重新来连接。那可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之后还会更详细的来讨论说耶稣是谁，那耶稣他所成就的救恩到底代表些什么，透过耶稣带给我们的恩惠福音，然后恢复了神原来造我们的荣美形象。我们唱过那个一些歌嘛，恢复造原来造我们的形象，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回到在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个安息，在神面前完全没有负担，很自由的来到神面前的一种状况。好，所以唯有当然有个，这跟刚才的那个图片是一个对比，本来人是没有办法跟神再次连接，可是借由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啊，他解决了罪跟死的问题之后，人跟神就再度连接在一起了。我们还可以再回到这个伊甸园那个时候的一个夫妻安息舒畅的关系。好，那我今天的这个课程先讲到这里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来讲的是圣洁的神对罪的看法，罪的定义及由来。我们今天已经讲了，就是说人的犯罪与结果，也稍微提了一下罪是怎么来的。那我们下礼拜把它更详细一点，就是圣洁的神对罪的看法与罪的定义及由来。那如果说大家这是一些报告事项啦，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这边有个表格，一些表格，那你想到你可以，其实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些表格？这个表格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请你写下来，交给成人主义学的老师，然后我们到时候在那个就是下一季的时候，那控师会给我们很多的解答，不管是在信仰上面，或者是你在生活上面你碰到一些困难，好，或者有些疑问真的不懂的时候，那就可以写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交给控师。那像这样子的授课方法，大家可以接受吗？好。 好，那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欢迎可以跟我们来联络，跟我们来讨论，怎么样可以帮助大家对信仰更进一步更多的了解。
其实你这样讲很好，因为我自己就是基督徒啊，我自己一直是在怀疑为什么啊，既然神要造这个万物啊，那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三个的树设在那里？其实已经讲出来他的这个原因理由，他是为了试探，而且试探这个人对他的要真正要能够遵守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不要去去，那你就要遵守他的旨意。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在想，为什么既然神要造人啊，应该就是不要把善恶树放在那里面，因为他既然是爱人，那人家没有来做试探。所以你今天也讲了重点。
谢谢。我想神很爱我们，其实圣经上有讲说神不试探人，可是他会给我们试炼试验。对，那对，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站在人的角度觉得那样比较简单啊，神不要给我们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就很好了吗？好，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一种眼光觉得，哎呀，这个要不是亚当跟夏娃，那我们何苦现在要承受这一切的结果？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深思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亚当，我们是夏娃的话，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清不清楚？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对神的话圣经完全清楚，所以我们就有可能会犯夏娃的错，对不对？明明是说你不可什么，不可吃，没说不可摸啊，但是他就自己乱曲解、乱加添。然后等到别人来一点试探或是给你一点疑问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这个夏娃做得更好呢？也不尽然。好，那亚当碰到的试探我可不可以胜过呢？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说啊，都是这个亚当夏娃了，那所以人就很喜欢这样怪罪，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自己碰到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现在每一天自己都在碰很多的选择，很多的不管说是实际上有一些事情我要做一些抉择以外，那心中的一些动机啊、意念啊，常常一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有神的真光跟这个圣经的话语很快的，因为我知道神是这样说的，所以有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就很快可以抵挡出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哎，神好像有这样讲，可是又好像没有这样讲，那这个想法我该不该抵挡呢？好，那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面对夏娃跟亚当所面对的试探。好，但是在神眼中，虽然他试验我们，可他随时，现在的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凭据。当我们信主之后，接受主来成为我们生命救主之后，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了一个凭据。那凭据意思就是，我哎，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有一种不平安的提醒。好像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给我们感动说，哎，你这样想法，比如说太灰色了，太消极了，不要这样想。我因为我自己就是说，今天可以直接直接，我们都是癌友，好，我自己也是有段时间是生了这个就是鼻咽癌这样。那有段时间我就会有的时候会想法会比较灰色一点这样，甚至即便到现在，有的时候都还会觉得说，主啊，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可是我现在不能唱歌，为什么？我会问。然后有的时候就前一阵子啊，现在比较好，前一阵子我有时候不时不时会掉到一个钻牛角尖里面去这样。然后我就跟孔牧师讲说，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哈。然后我不时不时这样子的情况，这种想法就是跑出来。他以前都会说啊，不会不会，你有时候还是可以唱啊，就偶尔可以稍微唱一下，可是就很累，人很累啊，或者是一些状况，身体状况又不能唱这样。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挫折。然后呢，孔牧师以前就会跟我讲说，啊，不要难过，安慰我， 前一阵子我就又讲了这种很丧气的话，这样他那天就骂了我一顿，你不要再讲这种话了，这话不是来自于神的，好，这是消极的部分，就是说我可以安慰你，可是你一直容让你自己这样下去不好。我刚开始第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刚开始觉得你怎么这样讲我，很难过，可是我后来感谢他，就是说在这个最需要的时候跟我说这样的想法，不讨主的喜悦，然后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每一步都是有他的心意的。有时候也许有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不了解不明白，可是当我们的今天这个慕道班所讲的每一层我们相信了，我们也认识了我们信仰之后，在这个世界这个有限的今世里面，也许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可是在神里面会有答案。现在我们不了解是因为我们很渺小，不是因为神的不对神的错误。所以圣灵是我们心中的凭据，我们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啊，那天我就被神提醒，也借由我的弟兄提醒我、啊、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认罪说，我说这个那样的想法真的不讨你的喜悦，请你帮助我，每当我这样想法的时候真的能够静下。那所以我们是很有福分的，很有福气的。好，神爱我们每一位，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请杰仁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今天上帝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罪，我们有罪是我们老我来的，我们心中有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和心生骄傲，这些都不讨你的喜悦，所以感谢主赐下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可是你又知道我们没有自己没有力量，所以就私下赐给我们圣灵宝贵师，在我们心中引领我们每天定睛仰望主耶稣，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诲。我们在相信在三一真神每天安排的功课下面，我们能够每天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能够更亲近您，恢复我们在伊甸园中与您的关系。我们感谢祈祷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好，谢谢大家。